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立藏本来护左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开始学，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21度母赞。那么这个21度母赞呢，上次在讲经里面也讲了哈，这个其实呢是一个是一部这个佛经，虽然他说是一种这个一个赞叹文，对度母一个赞叹文，但其实这个赞叹文呢是这个佛语啊，可以说是佛经吧，或者有些地方说呢，这个是属于一个也算是一个序部。这里面通过这个对21度母的一种功德的表述来进行这个赞叹。赞叹呢，当然也有这个第一呢，也有赞叹本身的一种这个意义啊，有它具有的功德如实的宣讲啊，这个呢就是一种赞叹。那么赞叹这个度母或者赞叹的话，就赞叹这个该赞的对境的话，也可以让这个其他的一些友情呢，对于这个所赞叹的对境产生这个信心。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种这个赞叹吧。在世间里面呢，世间的规律也是说，该赞叹的对境一定要赞叹，该呵斥的一定要呵斥。世间当中，如果该赞叹的不赞叹，就是该呵斥的不呵斥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众生就分不清楚对和错啊，是非啊，这些没办法辨别。如果说是这个该赞叹的赞叹呢，大家就可以去学习，大家说这个是赞叹的，这个是好的。大家就可以朝这个好的这样一种事物啊、人物啊看起学习，对，就是矫正自己的一些发心和行为啊是有利益的。该呵斥的要呵斥啊，什么是不好的发心或者不好的这个行为啊？比如说这个世间当中啊，这些就比如说吸毒啊，或者说吸烟呐、等等，这些呢就是说该呵斥就呵斥。如果就对于该呵斥的去赞叹的话，那么也会有一种这个误导啊，一种误导的作用，是这样的。赞叹呢，其实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前面讲到了这个，还有一个呢，赞叹其实一方面来讲也是这个顶礼，一般通过赞叹的方式来做这个顶礼。那平时我们说是这个身顶礼、语顶礼、意顶礼，那这样的。那么这个语的顶礼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赞叹，那通过赞叹的方式呢做这个顶礼，这样的。当然，我们赞叹呢，除了在这个口里面赞叹之外呢，心里面呢也是一种这个赞叹，这样的。那么还有呢，就赞叹它其实也是祈祷，一边赞叹呢一边祈祷啊，得到这个加持。通过这个赞叹的这个方式，和这个所赞叹的对境相应，相应。在很多这些修法当中，在一些这个大修这个大修的仪轨有升起次第的一些大修的仪轨里面呢，再就把自己观好，就是把这个本尊把这些坛城观想好之后呢，都有一个供养的一个，专门有一块是这个供养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赞叹的，专门有这个赞叹文，是这样的。这些做完之后呢，他就开始要念诵心咒啊等等等等，开始休息。然后就是念完之后要这个起坐之前又还要赞叹一次对于这个对境的仍然还要赞叹，要供养该取息地的取息地，然后该赞叹的赞叹。所以这个赞叹呢是在这个修行当中他也是经常会遇到。所以我们自己呢对于所应该赞叹的对境如实的赞叹，那也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利益。当然呢，就是说从这个修行佛法，从相应于这个我们的觉悟的一种发心来讲，赞叹这个度母，赞叹这些殊胜的这个佛菩萨，主要还是相应于这个实相主要还是和圣尊相应，主要还是和这个实相相应。就说我们和这个佛菩萨和本尊相应的方式有很多。念心咒也是一种相应，供养也是一种相应，转扰也是一种相应，赞叹呢也是一种相应的方法，是这样的。因为说一边赞叹呢，一边意念他的功德，也是一种前面讲一种祈祷这个加持入于心的一个途径因为在赞叹过程当中就会引发这样一种信心一方面呢内心安住信心，一方面呢语言当中在赞叹，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渠道就很通畅。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说顺利的得到这个佛菩萨的或者说所赞叹对境的这个摄持或者加持。因为说呢在各类修法当中呢，这个各类赞叹文是特别多，对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赞叹文对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赞叹文对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文， 这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对这个杜牧的赞叹文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呢，主要是这个杜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杜牧来讲的话，就是说和莲花大师一样啊，在这个以前的话，虽然不是说没有出现过，但是呢，就是说是很少了解啊。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慢慢呢，就是被这个修行者所熟知。杜牧呢，我刚才上师讲经里面讲的话，在古代也有很多，也翻译了一些杜牧的修法，然后他的这个文字啊也有，修法也有。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些对杜牧的赞叹呐、啊，对杜牧的这个祈祷，修行的话，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小范围，比如说在元朝啊，在明朝啊、清朝啊等等，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说藏传佛教的修行方式，也在就是说是在这个流传，但是那个时候的流传主要是啊，也不是决定的，绝对的是主要是在宫廷里面。在这些是上层呢，在宫廷里面呢，他们就是说引起这些这个藏传佛教的上师们灌顶啊、传法呀、然后就开始他们也开始修行、观修这些密法等等。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外面的一些普通人、老百姓呢，对于这些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修法，包括杜牧的修法，知道的不多，基本都是上层的这些宫廷里面的这些人呢，他们去这个修持的。后来呢，在这个大概民国等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那个人民间开始有了，但是它的这个范围还是不广，范围不广是这样的。在民国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大德呢也是在汉地、很多地方传法，诺那活佛呀，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些贡嘎上师等等，他们也就传了一些很多的密法。那个时候呢，一般的人就这些这个修行者呢开始了解，但是它范围不广这样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就八九十年代以后吧，现在的话逐渐呢，这个大家就熟悉了，就交流多了之后呢，对藏传佛教的很多修行的理念，藏传佛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介绍的一些殊胜的佛菩萨本尊啊等等，大家就开始熟知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杜牧，其实对现在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杜牧、二十一杜牧啊，这些都是耳熟能详，但是这个对我们所熟知呢，也是不长时间。还是不是特别长，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杜牧呢，其实在这个印度在印度啊，还在这个藏地啊，他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可以说这个修法对杜牧的赞颂对杜牧的观修各种灌顶，还有各种这个法相的一些供奉等等等等他已经很多年几千年当中都在这个不停的在这个传修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很殊胜的这个法呢，现在呢也被我们所了解，反正就是说这个因缘嘛，哪个地方这个因缘成熟了就会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成熟某一个修法杜牧这个本尊的，或者说是空行也好，这个本尊也好，那么这个杜牧的一些赞颂或者说是这个得到他的加持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因缘成熟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去观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对于这个杜牧的功德，还有一些赞颂的这个方法了解之后呢，升起信心的话，就说是也是可以来修行。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就是说很多大德吧，很多大德都在这个弘扬，在很多地方呢不同的一种这个场合当中通过各种方式呢灌杜牧的顶然后呢就是这个传杜牧的修法，包括二十一杜牧等等各种译本都有。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人呢就已经把这个二十一杜牧这个赞，就说以前没有，现在逐渐放在自己的课中里面，每天都在赞叹杜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赞叹杜牧的话，主要是自己在赞叹杜牧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杜牧的这个加持，他本身有加持，但是呢，他的加持怎么样让我们得到呢？这个也是需要一种缘起，就是说你自己要通过信心的，该祈祷的要祈祷该赞叹的要去赞叹。该念诵的念诵等等，所以通过这样的缘起呢，就得到杜牧的一种加持，杜牧的摄受。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道友呢，现在在课诵里面，每天的这个念诵当中在祈祷的过，在祈祷的这些这个法当中，他已经有了这个二十一杜牧赞这样的。虽然有些可能是这个含这个二十一杜牧赞呢，说是很多呢也不算多，他这个诵持呢不算很多，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呢，可能还是有点多，是这样的。那么还是有点多呢，有些简略的。一些这个四句话的这个简单的赞颂这个是可以念的 啊，莫托默切呢有四句话的这个啊对杜姆的一种赞叹啊，就总色的方式，通过星座的方式进行赞叹的这个也有，还有就是上次翻译的这个二十一杜姆赞的后面呢，也是加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杜姆的一些顶礼啊，或者说这些祈祷的方式。所以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哈，如果自己反无论如何呢，这个杜姆他的威德力那么大，还是要念的啊，我们还是要就是说修行的。那么如果有自己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心力啊，如果有这样一种时间呢啊，是可以念二十一杜姆啊。二十一杜姆呢，如果你每天啊你要念七遍也可以，或者你要念三遍也可以，或者你这个念一遍也可以，是这样的。如果二十一杜姆这个赞啊还是觉得有点多啊，有点长的话，那么念一个短的啊，念这个四句话的这个杜姆，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或者说在自己每天念诵的这个当中呢，念一些杜姆的心咒，这样的话就因为他本身他的悲心特别的猛烈啊，他的这个加持力呢也是非常的巨大啊。如果就是说我们自己具备了这个信心，也具备了得到加持的所有的因素，比如说念赞颂文啊，比如说念心咒啊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得到杜姆的加持，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杜姆呢，我们就说是要进一步的，如果道友已经了解了，因为上次大山上以前讲过了，那么已经学习过了了解了，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来熟悉啊，是这样的。那么更加进一步的通过学习之后呢，来升起这个信心，这样。所以说这个杜姆的法的话，以前的印度啊藏地呢是很兴盛的，那么现在呢就说是这个也是慢慢在这个在这个善根成熟的地方呢，慢慢也在兴盛起来，是这样。那么这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主要是依照大恩上师的这个讲记啊，从这上面呢有一些，但全部去一个字一个这个读完之后再去讲的话，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是这样的啊。这里面呢就说是相对来讲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就抽出来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啊，了解一下这个杜姆的一些这个殊胜的功德、殊胜的加持，然后呢再激发我们向杜姆祈祷的赞叹的这样一种信心。那么就是说赞叹杜姆呢，主要前面提到了哈，在最主要的还是觉悟心性啊，觉悟心性。然后呢就是在觉悟心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该遣除的委员呢杜姆也有能力遣除，该具足的顺缘的话杜姆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具足，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自己呢一方面来讲的话要了解，然后呢给别人介绍的时候呢，也可以就说是这个让其他的人去就念诵杜姆，或者有些的时候呢也做一些杜姆的一些这个挂件呐、然后给别人挂啊，然后呢就是说得到杜姆的加持，或者有些时候呢家里面有杜姆的一些，现在也有很多二十一杜姆在一起的这个唐卡，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绿杜姆，因为绿杜姆是二十一杜姆的本体嘛，是这样的。他祖尊或者是本体，就要只供奉绿杜姆也可以，或者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二十一个杜姆都在一张唐卡上面啊，所以说供二十一杜姆也可以。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些塑像、铜像啊等等，大的小的很精美的工艺一般般的，这些有很各式各样很多很多种，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请这个杜姆的圣像在家里面啊装帐，装完之后开光之后呢，每天来顶礼啊，来就是说是供养啊，每天呢就要祈祷啊，像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做很多很多殊胜的这个缘起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就可以得到杜姆的摄持，得到杜姆的加持。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其实来讲，我们持续性的尝试这样做的话，以前的这些种种的因为以前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呢，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做了很多错误的一种这个决定和事情，那么也导致了很多不吉祥啊，导致了很多的缺陷的发生。那么就是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去这个赞叹啊、祈祷杜姆的话，这些不吉祥的这些这个事情呢逐渐逐渐也会减少啊，逐渐也会消亡，这样所以说因为它就是一个正对治嘛啊，杜姆它出现在世间呢，就是给这些修行者祈祷他的人呢提供很多很多的加持和方便，是这样的。但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以前有一些因缘吧，他得到了加持的这个很迅猛啊，很快。有些呢可能是以前的可能这方面的因缘少一点，所以说他的这个可能是这个感应方面呢就是要慢一点弱一点啊。但是更就像前面讲的一样，从现在我们每天的话就是说圆这个杜姆，开始这个做这个恭敬赞叹呐 祈祷啊、顶礼啊等等，这样逐渐以前的这个不顺慢慢就会越来越少。顺利的这些吉祥的事情呢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呢我们无论如何呢要坚持开始做， 做很多很多对我们的修行啊，还有对我们的现在的一些这个世间的法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在世间当中还会生活，还会在世间当中做很多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如果太不顺的话，除非这些心力很强大的人，心力很强大的人，他就会故意的去祈祷杜母，给我再来一点这个委员啊，是这样的，要考验他自己的修行，可以再穷一点啊，是这样的，可以再病再重一点啊，这样的，可以就再啊委员再多一点啊，自己的仇人可以再显现多一些，他就说是他的心力很大，他的心力很大的话，他就通过这个方式让自己就是很快的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也有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大多数的友情可能还是这个，如果委员稍微大一点的话，就会承受不了啊，承受不住了，可能也许就要崩溃掉，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修行方面呢因缘不具足，也会退失啊，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很有必要啊，遣除世间法方面的一些这个不顺呐、委员呐，通过这个祈祷度母的方式来予以遣除。佛法方面的嘛，就文思修啊、戒定慧啊，还有这些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等等，这些呢，通过度母的加持呢，也是逐渐会具足啊。所有的顺缘呢，逐渐具足，包括就是说是这个听闻的啊，文思修的顺缘，包括在心里面内心当中修法升起这个觉受的很多很多的顺缘呢，逐渐会具足，不是说一两天啊，不是一两个月，但是呢，这个是决定是慢慢在朝啊，所有的一切都吉祥圆满的方式在前进这样。因为这些这个佛菩萨还有杜母啊等等，包括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们讲的莲师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呢，都是这个让这个修行者或者善根已经成熟了或即将成熟的这些呢加持他们呢，让他们的这个修行方面的这个所有的因素逐渐齐全的这样一种这个慎尊啊，他们的一种悲心他们这些慎尊的这个悲心呢是对谁而发的呢？他们的悲心呢就是对我们发的，就对这些就是所有众生发的，尤其是就是说是这个善根成熟了，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自在的这些修行者也是为了帮助他们尽快的获得修行方面的一些这个成就或者说自利利他的这些这个功德，他们也发了很多愿他们也会他们的智慧眼呢也会主要是看着这些人，然后谁祈祷的话，就这个因缘齐全之后呢，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加持传递给这些人，是这样的。所以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些虽然他们的大悲啊智慧呢是这个不偏袒的对所有的众生都是开放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从另外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人的善根他已经成熟或者即将成熟了，对他们而言的话，就说是这个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会加持他们的这个善根呢更加的成熟，或者他们的一种修行就是说修行的话更加的顺利，因为他们一旦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基础了。已经有基础之后呢，他们通过这样一种修行的话，就说是这个自己的利益或者说正悟心性啊，还有利他的对其他众生的利益呢，相对来讲快一些。所以相对来讲快一些的话，我们从说法的侧面来讲从说法的侧面来讲，我们可以说佛菩萨的悲心对这些人更加强烈一点这是我们一种表示的方法，是这样的是一种表示的方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无论如何呢，就是我们就是属于这群人我们就是属于这群人，虽然我们还内心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还有很多这些不好的种子，还有很多委员，还有不好的这个心各式各样一种障碍了，但是呢必定呢我们已经升起了信心了对于觉悟之道对于觉悟自己觉悟和帮助众生觉悟这一点呢，多多少少呢是升起了一些追随的心，或者是想我一定要觉悟，或者说我要帮助众生觉悟，这个心升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是这样的。可以说在无始以来的话，基本上很少升起这种心，升起来的心都是比较庸俗的，这些饮食男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名利啊地位啊，基本上这方面的心呢发的很多但是呢就是说为了赐他觉悟的这种心呢就特别少所以说我们要我们一方面来讲也要这个精进的文思修，一方面来讲的话也要多祈祷这个杜母为主的这些这个圣尊通过他们的悲心啊愿力呢来加持我们在从现在开始修行佛法过程当中越来越顺利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也可以祈祷这个委员来多一点这个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那个是一个比较自己的心力很强大的时候，的确是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心力很强大，他可以就是说是通过不一般的方式让他自己更快的成熟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走寻常路了，是这样，他可能就通过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就是说委员更多一点 啊，他自己可以承受，然后可以把这些全所有的都转为盗用，这样也行。那么现在对我们而言的话，就是说请杜牧加持我们在这个刚刚开始修行佛法的时候呢，这个顺缘多一些啊，这个违缘呢少一点啊。这个顺缘呢主要是文思修行佛法方面的顺缘，为了很好的文思修行，世间的顺缘也多一点啊，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经常性的这样去这个祈祷，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修行杜牧祈祷杜牧的这个动机啊，前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介绍了一下。嗯，一方面来讲主要是觉悟啊，修行佛法方面的一些这个具足顺缘，但是呢附带来讲的话，为了这个为了这个觉悟而服务的其他的工作啊生活啊等等也可以顺利一点啊，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如果我就不顺的话，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这个成阻碍，但是稍微顺利一点的话，可能就会就是说更加修行佛法方面增长功德啊，它可能就是违缘少一点，那就功德增长要迅速一点，也是有点必要的。所以说一方面来讲我们自己要了解杜牧，然后以后呢也是要这个劝其他人呢也对杜牧升起信心，然后念杜牧赞呐，然后就说念杜牧的这个心咒啊等等，这个都是这个非常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大上师在讲经里面讲了哈，按照藏地这种说法的话，比如说文殊师利菩萨呢也是这个诸佛智慧的这个总集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开智慧，不管是世间的智慧还是说出世间的智慧，都可以祈祷文殊菩萨，然后呢就是这个修行文殊菩萨的修法。大悲心的总集呢，诸佛菩萨大悲心的总集的话，观世音菩萨，嗯，他就具体化了，是这样的。所以虽然就是说我们说智慧，从真正来讲呢，智慧它是一个大无为法的自性啊，它也不是我们的眼跟耳根能够看到的，所以说对一般的人来讲呢圆不了。我们说诸佛菩萨的智慧到底是怎么回事，圆不了，是讲没办法圆。我们诸佛的菩萨的悲心怎么圆，这个圆不了啊，你也看不到，你也就说是这个听不到，你也感受不到，是这样的。但是呢为了让我这些凡夫人普通人能够就说是能够就接近这种诸佛菩萨的智慧，接近诸佛菩萨的悲心呢，就他们专门的就把这个他们的智慧啊显现成一个圣尊的样子，能够让我们的眼根可以圆，耳根可以听到啊，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具体化的，比如说观修的形象是怎么样。其实他这个形象呢，他只是他的智慧一个影像，但是呢依靠这个影像的指引呢，你可以深入到或者可以这个现前真实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个方面就不行，虽然他不了义，但是没有这个方面是不行的。我们根本圆不了什么诸佛智慧，那就是五个字诸佛智慧或四个字诸佛的智慧，是这样的，或者五个字。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任何的一种可以了解的。但是呢如果化现成文殊菩萨的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说看到文殊菩萨的时候，这个是诸佛的智慧，我们向他祈祷就可以升起智慧。诸佛的大悲呢就通过观世音菩萨来表示，这样的。那么杜牧呢，杜牧这里面讲了一些诸佛事业的总集啊，一些诸佛事业的总集，事业的一种成就事业的总集呢就是这个杜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要成就事业的话，那么就说是杜牧呢他也是代表一些诸佛的事业因此说呢就是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诸佛的事业是遣除众生的痛苦，还有呢就是说是将众生安置于安乐之地，所以就是说这个让众生离苦得乐。所离的苦他也有就是说是这个所离的苦呢也有就是说是这个粗大的苦，也有一些就是细微的苦。得到的安乐呢也有世间的安乐，还有这个解脱的安乐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取名为安乐的，名字取名叫安乐，其实是真正的智慧的这种大乐性就是说我们说成佛的安乐，成佛的快乐我们说是不是真的成佛很快乐，非常快乐，比现在的快乐快乐一百倍，这种是没有的这种乐受是没有的乐受是一种这个我们的乐受是一种有漏的心所，有漏的心所它在这个圣智里面是不会出现的。如果在圣智里面还有这个很快乐的这种这个很乐受的话，那么它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圣智，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就有些地方讲，他虽然说通过快乐的一种名称就是说安利了一个快乐的名称，那其实呢那种所谓的乐呢，它其实有一种这个超越了苦乐的那种境界，那种智慧的这个本体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要拔除的痛苦呢也有就是说是粗大的，也有细微的，然后这个就赐予的快乐呢也有暂时的，也有究竟的，包括前面讲就取名为快乐的这些觉悟据说是这个获得佛果的觉悟，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佛的事业 啊，也是佛陀的事业，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有了痛苦啊，所以我们想要获得一些快乐呢，我们可以向这个杜母祈祷，啊，因为他就是诸佛事业的这个代表嘛。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祈祷的话，我们的痛苦呢，逐渐逐渐就会，先就是我们的痛苦呢，一般来讲是首先是从比较粗大的痛苦开始灭起，细微的痛苦它很深，啊，就细微的痛苦它比较深的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来讲可能是慢慢灭。但是呢，就是说先灭的是比较粗大的痛苦，然后再灭这些微细的痛苦。快乐呢，是首先得到这个粗大的快乐，比如说人天的快乐啊，啊，再得到这些逐渐逐渐得到这些这个解脱的啊，解脱的这些这个快乐，解脱的安乐，这些呢都可以承办啊。也就是说，不管是暂时的还是就近的，这些呢就说是这个也是属于杜母的事业啊，是属于杜母的事业。所以说，我们如果去这个祈祷杜母的话，啊，他也会帮你，就是说从某个方面来讲，就是如果每天在祈祷杜母的话，他也可以帮助你安排什么呢？安排就是让你获得这个安乐的一种这个道，啊，他给你通过他的加持，让你找到一个，或者说因缘聚集之后呢，让你就是找到一个，告诉你怎么样可以获得安乐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让你听闻佛法呀，或者就是加持你找到一个能够给你讲解这个安乐之道的善知识。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去修行，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道，他也可以帮你安排，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他可以力所能及给你提供，他直接能够加持的，他就加持了，啊，能够给你直接提供的，他就提供了。还有一些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走的，必须要去做的，他会加持你具备这个因缘，或者有些时候他就直接他自己化现成一个善知识，啊，这个也有，或者说他加持你能够遇到和你有因缘的那些善知识。然后在他面前呢，听闻这些取舍的教言啊，当然我们就说遇到了是不是就可以呢？这个遇到了可能还是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因为虽然是遇到了，你的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的疑惑啊，还有很多的这些烦恼的种子啊，这些也要慢慢的去除，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他会加持你遇到这样一种善友和善知识。然后呢，过程当中呢，你可能还会有一些仍然会产生一些烦恼啊、疑惑啊。这样的。那么如果你不断的继续去祈祷的话，一方面他也会前面讲，他也会通过他的能力给你做一些加持，直接的帮助。还有就是说遣除你的这个，尽可能的遣除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很多的五缘啊，具足这个顺缘，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些事业，或者说是这个离苦的道，他会就是帮助你去安住在这个离苦的道当中。主要的路还是自己要走的啊，比如说你要做取舍啊，还有做这些修行啊，这些主要的方式你要去做，但是他可以提供尽可能的助缘啊，或者帮助你他能够遣除了这个缘，他直接就帮助你遣除了，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要知道的话，就说是杜母他是有这样一个殊胜的能力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赞叹啊，杜母的这个赞颂文，还有对于杜母的这个咒语，还有一些呢就对于杜母的修法，还有一些专门是修持杜母的身起智力啊，还有修习杜母的这样一种方法，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多，有些人也是有伏藏的一些杜母的这个仪轨，有些人可能是大德们造的这个修法的仪轨特别多，是这样的。所以说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真正比较完备的修法的话，就念二十一杜母赞就可以，或者就念一些每天念一些杜母的心咒，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上次也讲了哈，上次也讲的话，他自己来讲的话，从小对杜母呢也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也是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事情，他从小也带了一尊杜母像在身上嘛，也是有一个，这里面也讲过了，是他大概上次大概在10岁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左倾派的这个法师呢给他送了一尊这个很小的杜母像，他就一直带着身上，经常祈祷啊，经常祈祷，也遣除了很多的委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对这个杜母的话，就以前其实我们好像我讲没讲过，以前的话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尊，上次说91年的时候这尊像飞走了啊，就丢了，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去学院的时候，是91年去学院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上次的这个弟子也不多啊，也没有像这么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对这些小孩子啊，对我们的小孩子呢也是比较那个就比较宽容的。所以有些时候晚上我们就是也不问师修行，那个时候还没开始真正的问师修行。有时候这个晚上吃完饭好像看没啥事儿， 就说我们去上寺那儿去喝点茶，什么怎么样的就去了。去了有些时候去的时候，就有一个道友就看到这个上面有一尊杜母像啊，他就说："哎，这个杜母像给我了。"他就拿着想跑，是这样的。啊，上师说这个不行，他说是就像小孩子不能离开母亲一样啊，这样他说这个杜母像不能给你，是这样。上师又把这个像抢回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显象上虽然是他们是那种这个大智者啊或者这些，但是呢，有些时候啊。特殊的一些像啊，他们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这样，就是给别人是，因为他送给他可能也不一定珍惜，实际上他可能是当时看到这个很喜欢，拿过去玩，就说这2天之后他可能就没有兴趣了，就随随便便就送人了，实际上他就意义不大，啊，并不是他们是完全舍不得，是这样的，他有时要看姻缘的，如果就是说有些时候他如果是完全不珍惜啊，或者姻缘不到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我想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的的确确呢，上次也讲了，从小对动物的一些信心呢是很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说在我面前呢，反正上次也亲自说了，我们就像这个小孩不能离开母亲一样，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动物的像呢，也是要经常带在身上要祈祷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尊，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也是有一尊比较小的，上次说好像是。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这尊，也许不是这尊啊。那尊像的话，就上次说是一个300年的一个佛像，这样的可能也许不是这个哈。反正就是说是意思就是这样的，也许是后面得到了一尊动物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上次也说了，这讲这个翻译完之后讲这个动物法的时候呢，上次也说各方面的因缘缘起都很好啊。上次这里面讲经里面讲了很多就很多种因缘嘛。很多因缘就讲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就不讲了，是这样的。缘起好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些时候这个法，这个法它这个是在这个讲的时候啊，或者有的时候造这个论点的时候啊，或者取这个符咒的时候啊，或者讲这个法的时候，它如果各方面的因缘起很好的话，从某些方面来讲呢，它会也会对于这个听这个法的人，这个后面的话也会产生一些很好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上师大人家说讲这个法的时候缘起很好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推测吧，分别性的推测，所以后面的这些道友们呢、弟子们呢，能够就是说是去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讲的因缘，上师讲翻译这个去祈祷啊、念诵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能够得到很迅速能够得到加持的一个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缘起呢，就不是说单单当时讲的这个缘起好，而是说这个讲完之后呢，可能对后面的这些。修行者的潜入委员呢，还有其他方面，可能也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就说这个缘起嘛，一般来讲呢，我们一般的凡夫人也观察不了，是靠我们分别念说今天缘起很好啊，怎么样？这个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是真正的观察缘起。观察缘起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很深的智慧，就很深的智慧，或者说非常通达这个缘起的观察之道，这个时候是可以观察缘起的。一般的人呢来讲，可能也没这个能力。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上师们讲这个缘起很好的话，那肯定是缘起非常好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也是这个缘起这个很好的缘起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学这个，我们在学这个，所以说我们学完之后呢，通过这个很好的缘起的缘故呢，这个法缘很好，法缘很好了，它对以后的这个弟子的加持，它也会有一个不共的力量，是这样。有些时候呢，缘起不好的话，有时候缘起错过了，缘起不好的话，它虽然有些时候虽然讲了或者怎么样，它这个力量。方面各方面的因素呢，就是起源就很难具足，所以很难具足的话，就是说对他后面的弟子的这些这个价值力啊，这方面也会受一些不好的影响，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上师这儿轻描淡写的说缘起很好的话，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解读的时候，对于后代的修行者也会产生很大的加持力。是，我是自己是这样解读的，是这样的。但真正的上师们的这个利益呢，非常的深广啊，就是说虚空一样，我们就凭着我们的分别念能不能够就是这样决定呢？这个是不敢的，但是就说是从有些地方来看的时候呢，也许对后面的弟子会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力量的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以后呢，就经常性的去要念诵啊。前面讲了，如果有时间念广的这个儿媳度母，它其实也不是特别多，是这样的。没有时间呢，就是说至少每天的话，就是说简单的4句话的这个度母赞。这个呢是需要念诵，或者说至少呢每天呢100遍的杜母心咒，这个很快的就可以念完了，是这样的。再念的话，就可以持续性的得到杜母的加持。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说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哦，这个时间不够或者就是说是念的太多了呀，也有的时候也是会这样讲当然有些时候的确，有些道友的确是可能是念的特别多是这样的。有些道友去外面的时候，这个书包很沉。 啊，都是念诵哦。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只有磕头的份儿这样的，那完全是跟太了不起的，全都是念诵文。但坐在看念诵的是好几个小时都动不了。我们的念诵倒是薄得很，是这样的。有些大学的念诵的确是很厚的，但有些呢可能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就是说是这个很忙啊，念诵多啊，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其实一些好的修法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遣诸违缘的这些，多一点好啊。就反正就是说每一个圣尊他的这个缘起不同。我们说莲花大师也是遣诸违缘的，我就祈祷莲花大师就够了，杜母就不用念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当然从某个侧面来讲呢，也可以这样安利，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凡夫人来讲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圣尊呢，它的一种加持力不同，它的缘起不同，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可能性的话，我们都每天都修一点，都念诵一点啊，就是说文殊菩萨也祈祷一些，念一点，杜母呢也念一点，然后莲师呢也修一些，这样的话，其实来讲的话，可以从各个不同的缘起方面。各个不同的侧面的陈述我们修法的缘起，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是在这个之前呢根据上师的讲记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介绍。那么下面讲全经分三，那因为这个是一个经或者序部嘛，说全经全经呢是分三：一初义，二中义，三这个末义啊，分了三大段。第一个初义分二：一经名，二总顶礼。首先讲第一呢是经名。经名呢是这样讲的，圣杜母赞啊，它的原名呢就叫做圣杜母赞。然后呢，因为这里面呢是讲了二十一尊杜母，是对21尊杜母的这个赞颂嘛，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俗称的话，就普遍的这个称呼呢叫21杜母赞啊，是这样的，是21杜母赞。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而且杜母赞呢，上次也讲了，阿底亚尊者的观点呢是属于这个世序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属于这个瑜伽序的，这些也有，是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所以说它也是一个一般来讲序部的话，它也是属于这个佛陀讲的啊，佛陀就说是这个宣讲的这些这个密法的这些呢就叫做这个序部，但这些呢就是也没有严格的说必须要得灌顶必须要怎么，因为这个就是稍微来讲是比较公开的法。上次老人家在讲这个时候呢，也没有看到过说这个必须是要得灌顶啊，因为有些法呢，比如说有些这个修法，比如说我们说金刚萨埵的如意宝珠，这个是法王如意宝取了一个佛杖，还有呢就是说法王上一世这个就是说六喇嘛大师在这个拉萨那边取了这个阿弥陀佛的修法仪轨啊，积德洁净，这些其实都是在他的原文当中都是说要萨玛雅的这种，但是呢就是说。还有不同的因缘嘛，不同因缘的法王也是说呢，这个阿弥陀佛的修法，金刚萨埵的修法，没有灌顶，没有传承，都可以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呢，它也会有开许的。总的来讲的话，这个密法它有密法的，它的规矩是这样的，这个不能随便讲，也不能随便去听，它有它的一种这个它的门槛，也是这样的意思。但有些呢是特殊的，特殊它就说是不是那么严格。比如说这个21杜母呢，它虽然这里面讲有些说是世序的，有些说瑜伽序的，但这里面也没有要求说你必须要得到灌顶之后才能够学才能够念这个也没有。上次老人家在讲的时候呢，也没有按照他老人家讲密法的时候那么严格，是这样的。如果上次讲密法的时候，他会很严格的考察怎么得灌顶啊，加行是不是修圆满了，然后也是这个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很严格的要审查的，但这个没有了。这个呢就是说是讲的时候也是开放性的讲的。然后这里面文字里面也没有提到说必须要得灌顶这些，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开许的一些这个书圣的一些这个修法吧。它虽然是属于这个世序部等等，但是来讲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开许的，是这样的。说这个叫做21杜母赞。那么就是说圣杜母呢，就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圣呢，我们就知道它本来是属于一种这个圣法嘛，有些时候这个圣呢就是圣尊，比如说杜母他是一个圣者，所以他叫圣杜母。有些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经典里面在藏地翻译这个经典的时候都会加个圣字都会加一个圣字，是这样的，都会加个圣字，他就说这个是属于这个圣法它是属于一个圣法或者正法或者圣法，是这样的，这个都有对法宝嘛，它是一个真正的法宝的一种等流，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经前面都加圣字是这样的，所以圣波的摄送圣这些反正是他有这个传统。这里面也是这个圣杜母，圣杜母呢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这个杜母是一个圣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是一个经这个翻译这个经名的一个体裁就是圣杜母经圣杜母赞 啊，声波的射送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种体裁的方式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呢，就叫做这个杜母赞。那么这个杜母赞里面呢，就有这个21尊杜母，二十一尊杜母，它的一种这个总集吧，它的本体呢就是这个绿杜母。但是呢，绿杜母也好，白杜母也好，还是其他的杜母也好，它就是一个本体的。后面还有讲呢，就是这个绿杜母和白杜母呢，又划线了21个杜母。所以说呢，21个杜母呢，就是这个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才从图片上看呢，这个绿杜母坐在中间。然后呢，就其他的21杜母呢，分散在周围，分辨念来讲的话，可能是靠比较边缘的那个，可能就是这个次要的，好像有的时候是不是功德没那么大，中间那个可能是主要的，但是呢，这只不过是一种表现的方式啊。真的来讲的话，就是21杜母每一个，不管它是在哪个位置、哪个角落的，其实都是和中间绿杜母的本体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是这样的，一模一样的话，它只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表现而已。啊，其实本体的话，每一个杜母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些，道友呢，有些这个修行者的话，对绿杜母相应，啊，一祈祷之后就相应；有的对白杜母相应，有些呢可能是这个聚光佛母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每一个某一尊杜母呢，可能是因为，在无始的轮回当中吧，有的时候来讲呢，可能和某一个杜母的缘结得比较深一点，所以他看了之后呢就生欢喜，然后修的时候呢就容易生感应，是这样的。因此说呢，这个21杜母呢，其实的本体都是一个。那这个我们要了解啊，尽量的不要产生那么大的分别念，啊，是这样的。其实都是我们知道21杜母呢，其实都是一个本体的，一个本体化现了21种不同的事业啊，针对21种不同的一种需求啊，众生呢就说是21种不同的需求，啊，分别的予以满足他们的愿望或者遣除他们的委缘啊，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既然这个杜母呢，上次也讲了，其实杜母呢是这个它的本体呢是佛的本体，显现上面呢是一个菩萨的菩萨一种这个显现，就像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本体是佛，但是呢显现的是这个菩萨的样子啊，菩萨的一种名称这样的。那么杜母呢，也是我们一般来讲提到杜母的时候，就把它自动把划归在菩萨类当中，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来讲的话，杜母呢，它是佛的本体，那早就成佛了。所以上次也引用《幻化网》说，这个，不空成就佛的佛母呢，誓言杜母，其实也是这个杜母的本体，是这样的。因此说呢，我们在认知上面呢，也知道这个是功德圆满的，啊，杜母是功德圆满的一种佛陀的自性，啊，是以菩萨的形象来度化这个有情啊，度化众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杜母呢，它可以遣除世间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灾难，遣除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恰巧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它就是这个，可能我们说其他不缺嘛，反正这个灾难是什么其他都缺，就灾难是不缺的，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委员，都有各种不同的痛苦和这个灾难，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一世当中，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流落在我们在人间嘛。啊，但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到天界去，有的时候可能会在稍微好的地方去，是这样的。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是在，八万四千劫当中，在这个飞翔飞飞向天，管他人间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就说我们自己在飞翔飞飞翔，安住在那种定当中，就完全不知道，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也会转到又转回来，转到人间当中，又会遇到这些各种各样的灾难。那么就是遇到灾难的话，只要没有处理轮回之前，这个灾难它都会这个层出不穷。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因素因缘的话，那些当中因为无明我执啊，因为无明啊，它也导致了很多贪嗔痴的不断运作啊，就产生了很多的业，然后灾难呢就层出不穷，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因为以前呢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对真实义的愚痴，不了之法性啊，真实义愚，还有一个叫业果愚，就不知道业果的规律，颠倒了取舍。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使劲做，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一个这个取舍的混乱。这个该取的没取，该舍的没舍，取舍一混乱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不好的业。不好的业呢就是产生了这个不好的果。这个不好的果呢就体现就是成痛苦。遇到各式各样的痛苦啊，各式各样的灾难呢，有的时候是身体的一种痛苦，有的时候是心的痛苦，是这样的，很抑郁。这个抑郁症也好，或者说这些来讲的话，都是属于心灵类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痛苦特别特别多。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一心一意的来祈祷杜母，就一般来讲把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啊，比较放松的状态，平静的这个心态当中，然后呢就把杜母的像关好，或者说在杜母的像跟前有些时候呢，在有些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特殊的杜母 啊，一些特殊的杜牧，加斯里很大的杜牧。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加斯里很大的杜牧这去向面前去祈祷，或者就是说观想也行，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自己通过各种意愿得到的一个杜牧的圣像啊，就在他面前来祈祷这个杜牧，平静的来认认真真的祈祷，在这个心态调整好之后呢，去相应想杜牧的这个他的悲心啊，就想杜牧的这个功德啊，就想杜牧的加持力的很迅猛啊等等，把这些意念的时候呢，就一心一意的祈祷杜牧来帮助我，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应该一心一意的祈祷这个杜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杜牧呢，其实就是能够救度众生的这个痛苦的，能够度越让众生度越苦难，让众生度越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这样一种圣尊就它显现上是一个女性嘛，显现上是一个女性呢，所以说叫这个杜牧，是这样的。所以它可以让众生度越轮回的痛苦，就暂时来讲的话，就是轮回当中的阶段性的痛苦，整个轮回的痛苦呢也可以度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前面我们在分析他救苦救难的时候，或者赐予安乐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比较粗大的层次，或者暂时的痛苦和就近的痛苦都可以超越嘛。所以说杜牧的话就帮助我们度越这个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委员，包括就是说阶段性比如说现在人间当中这个阶段的苦难也可以帮助我们度越，整体的轮回的这个苦难也可以度越，那这样就是超越轮回了，或者觉悟之道。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这个杜牧的自信，它的名称呢就是怎么样理解杜牧呢，就通过这样方面来理解那个杜越痛苦叫杜牧。那么依靠这个他的这个我们所依靠的是这个杜牧，那么就杜越者呢就是这个正在感受痛苦的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嘛，正在感受痛苦的这个就是需要被杜越的这个杜越者。通过什么方式来杜越呢上次讲的话就是说通过自己的信心来这个祈祷杜牧，修行度魔，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比如说自己的父母比如自己的一些家人呢，他们并不信仰度魔，他们并不信仰度魔的上师说呢可以帮助他帮助别人来祈祷度魔就祈祷度魔来加持另外一个人，是这样的。这样呢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帮助这个众生的方式，是一方面来讲自己有问题了，然后自己呢很真心诚意的祈祷，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其他人有问题了，他自己不信仰杜牧的话也可以祈祷杜牧去帮助其他人，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有问题了，或者说某个人有问题了，我们就会请有的时候请僧众念经，其实请僧众念经呢就是请僧众加持另外一个人，让他遣除了一个委员，遣除了一个障碍，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加持力也是很迅猛，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祈祷杜牧的时候呢，也是一方面我们自己祈祷杜牧加持我们自己，还有呢就替别人祈祷杜牧加持，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所有的因缘聚合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杜牧的这个加持，就收到杜牧的加持，然后得到杜牧加持之后就可以度越这样一种痛苦，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尤其是越来越这个着世末法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委员特别多。所以上师也说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这个这个上师啊本尊空行护法神的加持的话，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度越这些痛苦呢非常困难极其困难，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一种能力太有限了，而且呢自己也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牵制自己的内心当中很多业在牵制自己得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完全按照自己的力量的话就特别特别困难。那这个事呢就是依靠有力量的一种这个圣尊通过他们的帮助就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虽然其实我们在世间当中也会去找这些我们的熟悉的人有势力的人呢熟悉的人呢等等去找他们帮忙，有些事情呢他们可以帮助的的确确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就是帮助我们遣除一些麻烦也可以帮助我们具足一些顺缘。但有些呢就是说也是这个他们做不到超越了他们的能力了，而且呢有些世间人呢他也是一个世间的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个对境呢他也是这个他的心也是变化的他不稳定，那不能够作为一个恒实的一个归宿，可能这段时间他可能愿意帮你，那过段时间呢可能就不愿意帮了，是这样的。他心变了，或者觉得已经够了我已经帮助你的够了就是像这样的话就不能老找我，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他就不愿意帮了，但是呢这些圣尊不会，圣尊的话他这个是没有期限的，是这样的。他也不会很烦，就是反复帮你他也很烦，这个是不会的。所以他就是说是很稳定的一个归境。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三宝是一个就近的归处呢，因为他永远不会欺惑我们，就是说只要我一次性的这个归依他了，他永远不会欺惑。但是如果你归一个世间人那就不一定了，那么可能也许这段时间他可以帮你， 它是你的依靠处，但过段时间之后呢，它的利益受到冲突的时候，它可能就不会管你了，甚至于为了它的利益把你给出卖了，这都有可能。啊，这个是说明这个世间人他自己的心呢，就是这个不稳定的、不可靠。但三宝之心它是这个稳定的，是这样的，它不会就是什么变化，变化的因素在他修行过程当中都已经没有了，所有能够让他心性变化的这些因素都不存在了。他以前呢，主要修了一些强，就修了很多让大悲心清净的因缘，让这个智慧清净的因缘等等等等，很多。所以说，他把所有的让他的大悲，就说是不究竟的，然后大悲心就是会退转的，所有的因素，他的修行过程当中全部去掉了。他所剩下来的就是非常稳定的、圆满的、清净的大悲，还有伴随这个大悲的一些这个智慧和就是说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依靠者，很完美。所以说我们要去，如果要去对照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世间的这个依靠者和这个三宝的这个依靠它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三宝它是一个很完美的依靠者啊，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它是很完美的，是这样的。世间的一些依靠者的话，就是说它阶段性很明显啊，阶段性很明显，就一段时间可以依靠，一段时间依靠不了，是这样的。所以就说是这个，像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就是这个对圣尊呢、啊、对三宝的话，就经常性的去皈依啊，这方面上不会对我们有什么样一种这个不会对我们有什么欺骗啊，不会欺负我们，是这样的。而因为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遇到委员的时候呢，要这个依靠这个圣尊的帮助。依靠圣尊的帮助的话，一方面来讲自己的信心嘛，一方面来讲的话，以圣尊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说，如果所有这些因缘都齐全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就说是这个，那么这个具足智慧和具足的悲心啊，具足悲心的圣尊的加持力呢，就会就说降临的话，就把我们所有的委员，或者说部分的委员呢，都可以就清净掉啊，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们就知道他是从他自己的本性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对境。那我们需要具足的呢是，那么你要遣出多大的委员，你要就是说是什么样程度上遣出这些障碍委员呢？还是自己方面的这个努力也要做啊，要做一个相应的一种这个调整努力。比如说你的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信心在你就是说生信心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些夹杂的一些怀疑啊，你的信心当中有怀疑有疑惑啊，这个疑惑呢就是在你的通道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大石块啊，各种各样一大坑，是这样的，就不顺畅啊，像你的这个得到加持的路不顺畅，就被这些各种这个疑惑啊，各种这样一种怀疑啊堵塞住了啊，你的这个通道就完全不顺畅。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真的要得到最圆满的加持呢，最圆满的加持的话，就说是还是要就是说尽量把自己的这个怀疑啊疑惑心呢尽量不要有。当然有些时候呢，如果有一定的怀疑有一定的信心的话，就一部分的加持力呢，就说是被你的一部分的加持力被你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怀疑被这些邪见的怀疑呢，一部分加持力被挡住了过不来，但一部分呢可能从你的信心的另外一部分新的渠道也会进来，所以你会收到一部分，但是呢就收不到圆满的加持。如果就是相信当中全都是邪见呢，都是怀疑啊，这个叫得加持就非常困难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世间人的话，他可能有些时候啊，他虽然平时也不修学，他也是可能是个大恶人，但是当他跪在这个，当他遇到麻烦的时候，跪在杜母的像前，或者跪我们说汉地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诚心去哀求的时候，诚心祈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通道是畅通的，那个时候他是很真诚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那个阶段是真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他的心比较纯正的时候，还是可以得到加持。我们说，就观世音菩萨会加持这个造恶的人吗？对不对？他只要那个时候他的心是清净的，是善良的，他这个善良的心就可能感召到这个加持啊。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一直是开放的，圣尊的加持也是开放的，是这样的。只要你就是说，你只要当时把你的心调整到这个状态，你能够得到多少，你能得多少。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尽量的，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得到加持的一些这个通道一定要尽量畅通，不要有太多的怀疑啊、邪见呐、各种各样的东西成为一个阻碍的一种因素。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自己内心当中通道被这些东西塞满了；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又得到加持，好像就是也没有，圣尊好像也没有什么加持，法本上写是写了很大的加持，但是我一点都没收到。这样慢慢就衍生更重的邪见的话，那就不对，是这样的。所以任何一个事情来讲，它都有一个因缘具足啊，是这样的。任何一个虽然它虽然就是很厉害，但是呢，就是说也是需要具足各种的因缘。 如果这个因缘不具足的话，因为在世间上面做很多事情的话，他也是要强调一个因缘嘛。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你说某一个人很厉害，他是从某方面的确很厉害，但是呢就是说他能不能够帮助你，你还是要关待其他的很多因素的，是这样的。因为说呢我们就说是三宝啊，或者说是这个杜母啊，他们就加持你是非常迅猛的，但是呢我们能够得到多少呢也要看自己的因缘。如果自己的信心特别的纯净，而且这个是而且这个纯净的信心它很持久很稳定，这样的话他得到的价值也是持久的也是稳定的。如果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个比较晃荡啊，就是自己的状态就比较晃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也很难接受到一个稳定的价值，是这样的。因为说就说是我们要不管怎么样了，就说也是需要有一定的信心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委员的时候，或者说显现上面就是说没有得到很明显的加持的时候，还是要通过一个比较稳定的信心持续的祈祷啊，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三分钟的信心这个都容易，是这样的，但是持续的信心呢就是这个很困难。而真正的加持就恰恰往往来自于这个比较稳定的持久的信心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要稳住，稳住之后呢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加持力就可以慢慢就可以得到了。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没有了，在我们自己的心的动荡的很厉害的话，他没办法，就是说有些时候的加持也没办法通过这个方式这种状态当中让我们收获到，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个信心呢也是有些的时候呢通过祈祷可以得到，有的时候通过学习可以得到，有些时候通过不断的积累吧，反正就是说这个信心呢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可能就是说我们不断在这做，不断在这做，每天都在供养杜母啊，每天都在祈祷啊，每天都在顶礼啊，反正每天都在和这个杜母结缘。其实呢，在不知不觉当中，自己的相续当中正在累积，不断的累积很多很多的因素是因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的信心还是没怎么增长，但是他信心的因素在增长，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和杜母在结缘，每天都在祈祷他，或者每天都在供养啊，每天都在赞叹呐、啊，该赞叹的赞叹，该供养的在供养，该顶礼的在顶礼。在转扰的在转扰，是这样的。说这些每一个因素呢其实都是在累积这个让你升起一个大的信心的因，说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这个成熟的时候，信心就升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看起来是莫名其妙的，哎，突然一段时间一下子就对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啊对这个对于杜母啊对莲师啊一下子好像信心就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不可能不因无缘的，他也肯定是因为以前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准备，然后呢只不过以前的这个因缘还是他以前的这些善法还是属于这个这个种子状态还没有发芽呢。后面呢来讲的话，你所有的播的种它发芽了，发芽之后就明显了嘛，是这样的。种子在地里面它是看不出来的是这样，一段时间当中它都是这个你的这个土里面都是平平常常的，也许还长了几根杂草，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只要你经常性的去浇水啊施肥啊，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冒出来之后就明显了。一下就看到这个芽起来了。所以很多事我们也是一样的呀，平时我们就是说是赞叹杜母啊，赞叹释迦牟尼佛啊，赞叹莲师啊，在祈祷他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增长什么，但是呢这个因素你在每天在做啊，是这样的。因缘你在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它积累到一个临界点的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它就会成熟啊，因素因缘成熟了就会一下子就成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成熟呢不是现在的佛系的那种成熟哈，佛系的成熟就是说只要因缘到了就自然就可以了，是这样。是啊，就是说是这种的话来讲的话，你如果不去做因缘，那当然就是这个空想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因缘到了，什么叫因缘到了，你首先做了因缘，你没有因缘是不行的。你因缘这个你自己就创造了因缘，这个因缘到了之后呢的确就可以啊，这个因缘一成熟了之后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的信心也可以这个升起来很稳定的，然后呢你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一种功德呢也是通过你很长时间的努力就可以，就是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无著菩萨，是这样的，老人家变成我们的经典的，就是变成一个我们的一个著名的这个这个经典的案例的一个标准的，是这样的。我们说只要修不动的时候想想无著菩萨，十二年当中没有任何反应的，是这样的。但是十二年中没有任何反应，连个梦都没有，好梦都没有，不是说没有梦，可能其他梦做了不少，但是呢善梦是没有啊，一个善梦都没梦到过，是这样。每天都在每日每夜的就祈祷弥勒菩萨，都在念弥勒菩萨的咒语，就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这样的。但是别人坚持了十二年，虽然中间有所动摇啊，但是每次动摇都回来了，结果回来了其实也是弥勒菩萨加持，是这样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一个触动的因缘，让他如果他没有去做前面的法，他可能下去就下去了，就中间也碰不到什么，也碰不到什么磨那个铁棒的人，也碰不到这个是拿羽毛是那个什么那个去服侍这个岩石的人，也碰不到这些，直接就很顺畅就走了。是这样的话，他也是因为他前面做了很多的观修啊，这些呢他都是在起作用，就是这样的。只不过起作用呢，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后面来看的时候，哦，这个也是不示现的，那个也是示现的。但如果就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可能是不一定知道是示现的，就是这样。只有当你成功之后，返回头去看，哦，才知道可能这个阶段、那个阶段的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可能是三宝的加持，而那个事情可能是三宝的加持，当时你是不知道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还是要坚持这个。尤其是这种毫无动静的修行，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坚持下去，这个信心呢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来讲很困难，一方面来讲也特别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信心啊，或者这种坚持呢，其实这个非常关键。那么如果我们坚持下去之后呢，不管是是祈祷度母也好，还是说祈祷良师也好，有的时候还是祈祷上师也好，或者不断的闻思修也好，其实每个都是他的一种，就是说你祈祷一次，你祈祷一次就播下一个好的种子。啊，祈祷再祈祷一次，又播下来，或者把这个种子再，把这个种子的力量再啊，就加深一层，再祈祷一次，又加深一层。他反正就是说，你只要每天在做，每天在做，他这个有为法呢，他就是这样的。只要他的因缘齐全呢，他一定会成熟果，是这样，一定会成熟果。我们要相信这个，我们一定对于这个因果缘起啊，因缘法则，因果缘起，我们还是也应该有非常这个非常清晰的了知。了知完之后，我们就知道每一个。我们做的每一个顶礼它都不会唐捐我们就是说做的每一次供养它都不会唐捐，做的每一次的赞颂每一个咒语它不会唐捐，是这样的。它都在每一次都在就加固它的力量，每一次都是一个就是说让它成熟的一种这个催熟的这个咒语催熟剂，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你让它慢慢去做，它慢慢就会成熟。但是你如果不做停滞，它可能也是相应就停滞，是这样的。你不做的话它就不会有因缘。所以说我们就每天要做，每天要做，我们要相信这个力量，相信这个业果的这个善因的力量，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善因力量持续去做的话，真正来讲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它以所有的因缘成熟了你的整个相续就会变，你的身体也会变，你的心也会变，是这样的，和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呢，就以前的这个身体，以前的心态，它是现在，就比如现在的身体，现在的心态，现在我的这个身体这个样子和现在我这个心态，我升起这种心，这个恶心那个恶心，这种心态的状态是因为以前的这种因素成熟了，它不得不显现成这个样子，是这样的，它肯定会显现成这个样子。但是现在我正在做其他的一种转变的因，我在做很多有力量的善因，发菩提心啊，观空性啊，包括修这些本尊啊，还有顶礼啊，对这些度母赞颂啊等等，这些呢就是说也是在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因。说这个因一成熟之后呢，那么就是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转变，因为他这方面的因缘成熟了，以前那个因素他已经没有力量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更新的因缘，更强大的因缘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变，心也会变首先是心变化，是这样的。你的心态啊，比如说以前没有的信心开始有了，以前没有的厌离心呢，出离心开始有了，以前呢对于法界实相的不认知呢，这个也开始有了，是这样的。这个完全来自于以前你非常认真的对待了这个因，很认真的对待了这个因，是这样的。你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因，而且你在修的时候对这个因没有怀疑，一边修一边疑惑，就相当于你整个种子里面就加了一些脏东西在里面，你种了一个，你磕一个头里面夹杂了一个怀疑这个磕头到底有没有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在磕头的时候，你这个磕头是一个善根，但是你这个怀疑这个心也同时混在了你这个善根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善根呢，就变成一个不太清净的善根。你在祈祷的时候，这里面一边祈祷一边生疑惑，然后你在供养的时候，一边供养一边在生恶心，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变成了这个种子呢，既有善的部分，也有这个染污的部分，所以它这个染污的部分，它就会成一个拖后腿的东西，是这样的。或即便成熟了之后呢，它也会变得一个不圆满，它也是属于一个不圆满的一种这个善根。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做的时候呢，尽量让这个善因呢，我们一方面要相信这个善因。它一定力量是要成熟，只不过它的力量一定是就是说是这样会成熟到一个非常好的果。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做的时候呢，尽量让这个所造的善因呢，尽量要清净，能够让它广大就广大，就是这样的。你知道的菩提心的修法，你可以让它广大，你为什么不去发呢？ 对不对？你明明是可以知道这个菩提心设置这个善根，它会无限的广大嘛。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想啊，哎，我这个我是做了同样的时间，啊，他也磕一个小时的头，我也磕一个小时的头，是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花了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我全都是用了一些不好的心态设持的，那别人都是用大菩提心在设持，是这样的。那现在的话呢，当然就不同了。那既然你做了，是吧？你既然在花这个时间在做，就尽量的把它做好。啊，这个善因呢，让它干干净净的，很干净，而且呢，不但让它干净，而且让它力量很大。怎么样才能力量大呢？就是菩提心在设置它，不是在出离心设置它嘛？菩提心在设置它嘛？或者你还可以做的话，就善能体空来设置它，这全都是可以拜在你的善因当中，全部都是让它增长稳固、清净广大的一种这个善因。所以说，这个善因就非常的纯净。所以说你经常性的去做这个很纯净的力量大的善因，那肯定是它的因很强劲的话，它的果就很快了，是这样，它的果特别快。那么你做的时候，这个因就是很弱很软的因，是这样的。你这样做每天好像在做，时间也很短，然后做的时候呢也怀疑啊，然后做的时候心力也不大，是这样的。该发的菩提心呢没有发，然后该就三的体空也没有，所以你的因呢就是在做的时候，你的这个因呢就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力量的，这个力量就很弱的因。所以你这样做很长时间之后呢，它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它都不会特别的啊，不会特别的一种，它精力不强劲啊，它也不可能快速成熟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想要快速成熟的，你必须要走这个让这个快速成熟的果啊，这个让它就是说真正的让这个快速成熟的果的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因素，你必须要去齐全。比如说你决定你要一生成佛，那你要考虑一生成佛的应该必须要很强劲的呀，啊，比如三个无数劫要成佛成就的佛果，我要六个月搞定，或者我要六年或者一辈子搞定，你说你要多强劲的因才行啊，是不是？所以像这样来讲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做好准备。我为什么就是说你要修密法修这些，你必须要让你的法器成熟嘛？这怎么样让你法器成熟呢？不外乎就是这些，是吧？非常干净的出离心，非常干净的菩提心，非常干净的空正见啊，这些很清净，力量很大，只有这种方式你的因才能够强劲，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谈一生成佛的质量能够圆满，否则的话你怎么样让它圆满呢？没有办法的啊，你的因就是没有力量，或者你的因啊，甚至于你的因里面夹杂了很多的一些轮回的思想，一方面你做是做了啊，我们就相信也承认你做了啊，你十万大陀也磕完了，是这样的，然后你其他的也修了，但你修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发心没有一门心思的用在他一生成佛上面，夹杂了太多了，让我这个善根，然后就说是这种家庭美满啊，身体健康呀，啊，升官发财呀，啊，全都是这些，啊，都是夹杂了太多这些东西，所以导致你的这个善根呢，它是做是做的，但是全部都是不和一生成佛的这个果相应的，没有和一生成佛的果相应，这个因是做了，但是这个因呢，就是说是不和一生成佛的果相应，那是不行的。啊，那是不行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既然在做的时候呢，你应该把它做干净。这个因是干干净净的因，所以说要为什么就是修法之前、上桌之前呢，就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与意，对不对？啊，你身体的姿势啊，然后语言要怎么样加持啊？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心，一定要把你的心调整好。啊，恶心首先不能要，啊，然后就是说无忌的心呢不能要。啊，善心要分善心，善心呢也有当作轮回的善心和求解脱的善心，那我当然要选求解脱的善心。求解脱的善心当然有我自己解脱的善心和为一切众生解脱的善心，那我当然要选这个力量更大的，是这样。所以只有这样选了之后，你的因才是强劲的因。你选哪一种啊，直接和你的果挂钩的，啊，就没得选。你说我要成佛，但你做的时候是做的是和小乘挂钩的，那就没办法了。你说你喊是喊口号我要一生成佛，但你做的是轮回的因。那就没办法，你不可能让你的这个和轮回相应的这个善根，它就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一生成佛的因了啊！它没有这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如果有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早就莫名其妙就成佛了啊，等不到现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莫名其妙的成佛的原因，就是说以前完全没有做这个成佛的因，一点都没做。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话，怎么样做，而不是迷迷糊糊就做，而且必须要很清楚，很清楚你在做什么。我的菩提心是什么状态非常清楚，所以你必须要把整个和有关菩提心的这些经论要学，从这里面提炼出要对照你的菩提心是不是干净的一种，是不是清净的一种，这个你必须要一种智慧觉得能力，这个如果你不去广大学习的话就辨别不了啊，没办法辨别。 还有让你的这个善根很清净的空正见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要下功夫去学啊，学完之后你才能够有这个见解去对照，我是不是安住空性，我是以为安住空性吗，还是真的安住空性，是不是我这个见解是不是假的空性的见，还是真正的空性的见，如果你没有好好学根本没办法辨别，辨别不了啊，这样的。所以这些也是该学的时候呢，这些一定要好好学，学完之后呢你的这个音就是很纯正的、啊、很有力量的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相续，把这个法器，把我们自己的相续善根就是说调整好了，那么自然而然就得到这个上等加持。今天跟我们讲的话，你什么因缘具足能够得到这个就圣尊的加持，如果你的心调整到这个状态或者类似于这种状态，那你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加持。如果你的心没调整到这个状态的话，那可能就是没办法，是这样。虽然杜母他的力量很大，但他的力量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融入你的相续去，融不进来，是这样的，他进不来。进不来的话呢，就是他虽然就说是悲心是很强烈的，但也只有想，他也不会就算了，干脆就算了，反正他就是这个，他反正就是不具足，因为他就算了，他也不会就说就这么算了。他们也会就是说是加持你慢慢慢慢具足这个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让你慢慢去改正啊，慢慢去就是说学习啊，逐渐认识到这个，然后呢就最后就可以总有一天成熟的时候就得到加持了，是这样。第二个科判是总顶礼，前面是经的名称呢、啊、我们就了知了，就对杜母或者杜母加持的一些这个因缘，是这样的。这个来讲很重要，就你想得到什么加持，你必须要把自己的心调整到准备好接收这个加持的一个频道上啊，频道错了就不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自己的心调整到这个状态当中啊，我要接受强烈的加持啊，你要接受最强大的加持，最强烈的加持，那你必须要把你的心调整到能够接受这个最强烈加持的一种状态当中啊，这个不可能就别人帮你调整，这个也不可能杜母说哎，你这个位置错了，你应该这样的啊，跟你讲些不一定听的，你说我、哦、这个就是对的，是这样的。但是你必须就是说是你还是要按照那些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反正就这一些我们学的法，这个就是调整你的心态的，得到最好加持的一种状态。所以你要应该把这个四加行修好，把五加行修好，把这个空性的见解觉得好，把这些都有了之后呢，那么自然就得到最迅猛的加持，这样的。但这里面说的是信心啊，不管我们是其他也好，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信心，是这样。我想非常非常的相信杜母，我就是非常想得到杜母的加持，这个最主要的啊。这个有了之后呢，再有其他的一些善行的话，就非常圆满。总顶礼呢是嗡顶礼至尊圣杜母啊，这个嗡字呢就是很多咒语前面呢都有一个嗡字，嗡字呢实际上是说这个呼唤词啊，呼唤词呢这个嗡字呢是和诸佛菩萨的身口意相应的一个咒语啊，就像在那话一个字一个种子一个咒语，所以这个嗡字呢很多地方也在使用啊，印度教现在也有很多，它有嗡字是这样，也有他们这个念诵的佛法当中也有这样嗡字的念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呢，就是这个佛法当中很多咒语基本上哈，不是所有的，有些呢第一个字不是嗡字，但大多数的第一个字都是嗡字。嗡字的话就是说是与诸佛菩萨的身口意相应的一个咒语，所以我们一念嗡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念是念了很多嗡，不了解，但不了解它咒语还有它自己的力量，它就可以和这个诸佛菩萨的身语意呢可以相应的一个咒语。然后呢顶礼至尊圣杜母，那么至尊呢就是说是对杜母的一个尊称呢，非常尊贵的啊，至尊是这样的，他在所有的尊贵的对境当中呢是最为尊贵的，是因为他一个是佛的本体，一个他是诸佛菩萨一切诸佛事业的总集，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种自性，是这样，至尊啊，就最殊胜的一种最尊贵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对境，那么就是他是对杜母的一个称呼一个尊称。所以说这个杜母呢，他是具足所有的一些这个殊胜功德，最圆满的这个大悲，最圆满的智慧，相续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一种垢染啊，是这样的，所有的一种功德都圆满的杜母呢是这个顶礼啊，恭恭敬敬的顶礼至尊圣杜母啊。所以顶礼的话前面讲有生与意的三种顶礼嘛，有的时候我们在杜母像面前做顶礼礼拜，然后呢有的时候赞颂杜母，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呢去祈祷杜母呢，其实都是属于一种这个对杜母的顶礼。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语言念诵啊顶礼至尊圣杜母，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杜母呢要做这个恭恭敬敬的顶礼，这个是总的顶礼。上次也说呢，就说是这个在印度的话，就是很多都在顶礼祈祷杜母，即便有些对佛法就是他自己的这个修法呢不是佛法是外道，他但是还是对杜母来讲还是有信仰的也很多。其实这个也不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啊，就像就是说这个汉地啊，汉地的话就很多人他其实他你说又是不是佛教徒，他不是，他仍然对观世音菩萨有信心，是这样的，他反正就是要也要去给观世音菩萨烧香啊，也是要给观世音菩萨去磕头啊，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说他是他对佛教不信仰，怎么要去到杜姆呢？我们说现在不是很多人对佛教也不信仰，但是该烧香的时候还是要烧香，是这样的，他还是要去这个观世音菩萨面前去顶礼啊，这样一样的啊，这个和这个差不多一个道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印度的很多这些寺院当中有很多杜姆像，那上次也说的菩提迦耶的佛像里面呢，也是有这些杜姆很多嘛，啊，所以去过菩提迦耶的也知道，在这个墙上很大一个杜姆，很著名的杜姆像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小房间里面也有很多这些书生的杜姆像，这个杜姆呢，在不同时期当中呢，显现他们的功德啊，就显现说话呀，显现劝阿底亚尊者发菩提心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仿佛有宝去这个。去这个金刚座的时候，也是把他一串那个红念珠嘛，红色的念珠就供养给杜姆了，是想供养杜姆。杜姆好像是过了几年之后呢，又这个就在房间里面出现了，这个相当于杜姆又把这个念珠又拿回来，是这样的。这个也有在传记里面都写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杜姆的这个圣像很多，藏地的寺院也有很多杜姆像，也有很多著名的杜姆像，是这样的。像有些寺院当中这个杜姆特别的加势大。所以说有些呢就会专门去这些朝拜杜姆比如说有些时候也去朝拜就专门去奔着这个大昭寺的坐佛像去的，是这样的。有些呢可能是专门奔着这个观音桥的观音菩萨去的，专门去朝拜这个观音菩萨，是这样的。有些呢可能就奔着这个杜姆像去的，是这样。比如说这个拉萨这个附近有一个阿底亚尊者涅槃的涅槃寺嘛，涅槃杜姆寺，是这样的。涅槃杜姆寺里面他是在圆寂的，他的灵塔还在这儿。也是在路边上嘛，反正就去这个路边上就看得到，像这样一个寺庙不大，那这里面就有阿底亚尊他自己的一尊杜姆像，他自己以前修的杜姆像很小一尊，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朝拜的。还有就是说那种这个卓玛拉康就杜姆殿的意思还有就是那个昌都寺有一尊说话杜姆也是很著名，但是呢位置呢是在这个进门的门口，一般来讲哈，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他是一般人觉得这么著名的杜姆像应该坐在正中间吧，但是他不是，他是在这个旁边一个地方，一般来讲也是不太明显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很著名的杜姆，加持力很大的，所以有些人专门去也请念诵这些赞叹去供养祈祷像这样的话也是有些特殊的地方有很多特殊的一种杜姆像，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这个上智们他们自己修持的杜姆像也特别多，是这样的。或者自己好好修嘛，以后你自己的杜姆像也变成一个加持品了也是特别著名的某某大修行人用过的杜姆像，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你好好修，那天杜姆说话了你的这个杜姆像就变成了说话杜姆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有很多现在来讲呢，我们了知了杜姆功德之后呢，也是应该好好的去这个好好去这个恭敬杜姆赞叹杜姆像，是这样。所以现在也有很多这些小的杜姆比较小很精美的一些，所以也可以请了之后呢，就像前面讲好好的装帐然后开光之后经常带在身上，然后求加持，这个也有，是这样的。随学上师的这个上师的行为，上师老人家也是有小小的杜姆像带在身上很长时间通过杜姆像上师说也遣出了很多委员是这样的。因为说呢就是这个我们自己呢也是就是说如果因为很多现在对杜姆来讲说没有信心的可能没有吧，基本上来讲都是对杜姆都有信心的，是这样的。因为说呢来讲这个也是一个杜姆的一种加持力。因为说我们自己对杜姆有信心的话应该经常信的，既然有信心呢就应该把这个信心用在让它进一步的变成演化成一个祈祷修行念诵这方面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你的信心呢就可以得到更加好的利用。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中义，中义分三，前面是赞叹就是总的赞叹。中义分三呢，是以历史而赞颂，二呢以身相而赞颂，三以事业而赞颂。也就是说这里面呢分了三大段内容。第一段内容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尊杜姆，只不过这里面呢就在这个杜姆赞里面，就第一个颂词里面讲到了杜姆出现于世的因缘，所以说呢他就说以历史而赞颂他是就说是这个第一尊杜姆在讲第一尊杜姆的时候讲到了杜姆出现于世的因缘，所以说以历史而赞颂。那么在这个颂词里面讲了顶礼奋训救杜姆，目如刹那闪电光，三月护主莲花面，花蕊绽放从中现。那么这个呢就首先就二十一杜姆当中呢就排第一个的第一尊呢就叫做奋训杜姆，所以说首先呢是顶礼奋训杜姆， 一方面来讲它是这个赞颂啊赞叹，一方面来讲也是顶礼啊，对杜牧顶礼，对杜牧赞啊这个赞叹赞颂。那么就是说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奋训救杜牧，目如刹那闪电光，就是说他自己的一种这个这个杜牧的这个身相呢，这里面讲红色的或者黄色的一种身相是这样的。然后右手呢是这个结了这个救护众生的圣师印，这个圣师印就看这个六杜牧的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这个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啊，杜牧的这个手势呢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右手呢就是这个身往外平伸的这个就叫做圣师印是这样的。左手持莲花啊，左手在胸间呢就持这个莲花啊，莲花上面放的东西不一样啊，有些的莲花上面放海螺啊，有的时候放珠宝啊，啊反正放各式各样的，所以说这个花上面呢有这个右旋海螺，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啊奋训杜牧。咱们在屏幕上这个是绿杜牧的像，是这样的，绿杜牧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嘛，所以很多地方呢就是说是如果是一尊的话就是放绿杜牧了啊，有的时候当然也有放白杜牧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圣尊的身像呢，这里面讲颜色红黄啊，红色或者黄色，然后呢右手呢结圣师印，左手呢是莲花上面有右旋海螺。那么就是说奋训杜牧的话就很迅速的意思啊，非常勇猛非常迅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和就说是这个合起来解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杜牧度化众生他的事业非常的勇猛非常的迅速啊，所以说全真莫普莫切也讲了哈，在这个南巡的本尊里面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的加持是很快啊，非常迅猛的。女性本尊里面的话是杜牧的加持非常快啊，有这样讲的，这个是很著名的校正。以前法王追宝好像是大上师在这个讲经的时候经常提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提到文殊世界菩萨末法时代的话，就是提到文殊菩萨啊，这个时候呢也是很快。男性本尊里面呢，文殊菩萨的加持特别迅，特别迅速。女性里面的话，就女性的本尊里面的话，就是杜牧是非常迅速的。有这样讲的。那么然后呢就是说是他是这个目如刹那闪电光，闪电光的意思就是说在黑暗当中的这个闪电一刹那就可以照亮万物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一种杜牧的智慧啊，杜牧的智慧呢他的智慧眼呢也能一刹那就照见所有的有情世界其实界啊，照见世间出现的一切所知，所有杜牧其实都是具有这个功德的，是这样的。他能够在刹那当中一个刹那当中了知一切所知，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众生同时祈祷他都了解啊，是这样的。他的智慧呢完全都可以了知。如果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功德不圆满的话，虽然就是说是这个去祈祷呼唤呢他可能就听不到啊，没办法听不到的这个情况也有。听不到情况以前在闲云经里面也讲了，有些时候这个阿罗汉他没有入定的话，有些阿罗汉他不入定的话他也没有这些功能啊，没有这个神通。所以好像一个传记里面说呢，有一个阿罗汉他正在打坐嘛是干什么，就其他一个弟弟好像是遇到委员了，就开始去呼唤他，他在打坐他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护法神听到了就告诉他，哎那个什么你那个在祈祷你，是这样的。然后他呼唤你帮助他，然后过去帮助这个也有，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有些这个圣者呢他是有神通他也有能力，但有些时候他在入定呢他就说是这个可能不是说恒时一刹那就能了解，但是呢像杜牧呢他就是没有分出入定的，他就说是任何一刹那当中就可以照见所有的所知，所有的这个众生的祈祷呢哪怕最微细的一念起心动念他都能够了解，很清楚的了解。所以了解之后呢就根据这个所祈祷的这个声音然后去做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他的这个目呢就是智慧眼啊，虽然就是说是眼睛是不是他眼睛就是说是这个发亮光啊什么怎么样，也可以说眼睛就是说是发亮光，但是这个眼呢是智慧眼的意思。就智慧眼它就是一种智慧，把这个智慧呢比喻成一个眼睛一样，它就可以刹那之间就是了达一切所知。这个就是目如刹那闪电光，是这样。它了知之后呢就可以通过它的一个威德力呢就做这个救护。三玉护主莲花面，三玉护主莲花面就是讲它的历史啊。三玉护主莲花面花蕊绽放丛中现，三玉护主是指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三玉护主莲花面是指观世音菩萨。那么三域呢就是这个三个区域啊，三个区域当然就是说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指整个三界而言的，是整个三界而言呢就叫这个叫做这个三域，是这样的。有些地方的三域呢也是讲这个三个地方呢也是有些时候也是说这个所谓的三地吧，有的时候是三地地方的地，这个是三域地域的域。有些地方的三地呢或者三域呢是指这个天上地上和地下 啊，三个地方是这样的。地上嘛，就是我们这些友情，我们在地上是这样。天啊，就是说天上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些，然后地下的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地下的一些这个友情是这样的。那有地方呢，三地呢就是这样讲的，有地方三域呢就是讲欲界、色界、无，其实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中间嘛，欲界这个人道是中间嘛，下面还有我们的欲界，下面还有这个地狱啊，还有很多友情。上面的话就是说是天上呢也有色界，有欲界天、色界、无色界，这个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如果有时候讲的时候呢，这个三地就是直接是说，就是说是天上、地上和地下的讲法也有。有些地方讲是个天境，天境、人境、农境，也有一些针对性的讲法。但这里面呢，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解释。那么就是三月护主，就是整个三界的护主，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就是三界护主嘛，就是说莲花面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面容像莲花一样。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圆满，是这样的，没有丝毫的不清净的。因为他的善法，观世音菩萨的所有的悲心善法已经圆满了，所以通过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所有的善法的圆满，导致了身体的这个圆满，身相的圆满，是这样的。所以每个众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呢，讲你长得这个丑啊，长得好看呐，这些就是说你的这个就肤色亮或者肤色暗。这个其实也是你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业。如果你的业很清净啊，如果你的业很清净呢，那么你的业所体现出来这个样子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身高也好，或者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容貌也好，它都是就是根据你的业。如果你的业很好，那就很庄严啊，就是说这个庄严有很多种，有些呢是可能是属于那种大气的庄严呢，有些是属于那种很俊俏的。反正就是说各式各样的这样一种庄严的一种形态。因为虽然是个善业，但善业里面也分，善业里面有很多细分类，细分的话都是统一都是好看啊，都是庄严，但庄严的方式不同，是这样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如果你的业不好呢，那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很丑啊，或者说是这个或者不是，反正不是那么好看，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平庸，也不是说好看，也不是说很丑，平庸吧，就是比较中等的那种。所以继续来讲了，观世菩萨的这个善业是圆满的，他的善业是圆满，所以他的一种容貌呢也是非常圆满，像莲花一样。这个莲花是一个比喻啊，从他的一种干净啊，还有这些这个颜色啊，一方面来讲的话都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叫三月护主莲花面，花蕊绽放从中现。那么花蕊绽放就是说这个杜母呢，他是从观世音菩萨这个泪水化现的莲花花蕊当中出现的。杜母他是从观世音菩萨的泪水中化现的，是这样的。观世音菩萨的泪水呢，化成这个，它变成莲花。莲花的花蕊里面呢，杜母就从里面显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当然上次讲的这个，讲了这个佛经里面的记载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说呢，在这个古因如来，在就是说种种世界出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当时杜母是一个公主啊，叫慧月，是这样的。然后她对这个佛和僧众呢做了这个很百千万年的供养，供养完之后呢。僧众呢，应该按照一般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男生很尊贵的一种这个思想呢，就告诉他啊，你做了这么好的供养，应该发愿生生世世获得男生，是这样的。公主呢，她有想法，她说是这个，在我的境界当中呢，这个男女无别啊，没有什么差别，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在法性当中呢，没有男的，也没有女的啊，没有人，没有我，没有心，没有意识。然后呢，只不过在这个当中呢，假名安利，假名安利的这个男女的这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说世间的这个庸俗的这个分别念愚痴呢，生起了很多难想啊、女想的很多的分别。他首先就是说是说了这个他自己的对这个法的认知，就可以说可以看出来他就说是这个智慧很超胜，就像维摩诘居士一样，他就说智慧特别超胜，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以前的这个佛陀时代，男居士里面很厉害的就是这个维摩诘，就还有一个女居士很厉害的慧月，是这样的。他的境界也很超胜的，是这样。他就是说他是一切的法界当中没有这些差别，然后有愚痴的分别念的话，就是说分到男女啊这些，这个产生很多妄念。然后他就发愿呢，就说是这个他说是世界上的这些佛陀呢都是以男生度化众生的，然后我发愿以女生度化众生，那是他一个发愿，是这样的。所以也有现在的度母嘛，是这样的。他是通过这个女生的度化众生的。好像我记得大人上次有一次也发愿，下一次好像转女生，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听到的时候有点那个，是那个好像就是什么上次发愿下次转女生，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有点不舒服，感觉上应该上次继续男生来度化众生吧。 当时很多女众听得很高兴，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但是我们听到的时候呢，就是有点那个，反正就是这里面这个公主批评的对象就是我们，反正就是说是那种有很多望分别念嘛。反正他也是发愿啊，转女人，好像中山王妻好像发愿下一世某一世吧，不是下一世，他也可以通过妓女的方式利他，是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是完全没有分别的，嗯，他们就男女的分别念这些都没有，他只是利他优先啊，是讲利他优先，怎么样能够利他，他就以什么方式来度化，是这样的。他们虽然是显现女生，但是没有女生的痛苦，是这样的。一般的庸俗的女生呢，就是说一般凡夫女生呢有很多痛苦，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圣者的这些度母啊，这些不会有。佛菩萨发愿变成的这个女生呢，他们就说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痛苦，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他说第二个愿呢，每天度一百万众生。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发愿呢，是从观世音菩萨的眼泪当中出现，然后分担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事业啊，是发了这个愿的。所以到后面呢，就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他的愿成熟了啊啊，显现上面观世音菩萨就度化了很多众生，无量众生度化之后呢，通过观察的时候呢，六道众生还是没减少啊，是这样，度化无量众生之后呢，六道众生还是没减少，所以他就显现上面就升起了大悲嘛，就是留下了两颗眼泪，两颗眼泪呢就变成了两朵莲花啊，两朵莲花花语当中就是出现了白度母和绿度母，是这样的，白度母和绿度母是观世音菩萨的眼泪当中出现的。所以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啊，度母和观世音菩萨是无二无别的。然后呢，就白度母、绿度母呢，作为主尊吧，然后又化现了这个21个度母，21度母呢行持这个不同的事业，帮助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利益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是一种出现的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个叫无垢光的比丘呢。他就说得到了佛陀的灌顶，首先他就是成就了观世音菩萨的果位，变成了观世音菩萨。然后呢，然后从他的心间呢又出现了度母，从他的心间幻化度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说法就是直接从观世音菩萨心间化现出了这个度母的一种像啊。然后从那个极乐愿文的颂词里面啊，也有讲阿弥陀佛的这个身体化现度母的这个说法，也有啊，化莲师啊，化观世音菩萨，化度母啊，这样的。他们的本体呢都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是从观世音菩萨的眼泪当中出，因为这个眼泪代表这个眼泪就是说是其实是个最强的大悲心的体现啊，他这个眼泪是个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眼泪是最强的大悲，所以最强的大悲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最强的大悲的眼泪里面就是说化现了度母，也是这个非常强盛的大悲心，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度母的悲心很强烈啊，就是说只要我们去这个祈祷，我们去祈祷他，去呼唤他的话，他的悲心呢也是无法忍受的，他肯定会就最快的速度帮助我们，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科判呢是以身相而赞颂啊，分二，以报身身相而赞颂，二以法身身相而赞颂。首先讲第一个呢，以报身身相而赞颂，分二，一以寂静身相而赞颂，二以愤怒身相而赞颂。度母里面呢也有这样一种寂静身相的和稍显愤怒的这样的啊，这样一种这个身相赞颂的。然后呢就是说第一个科判呢，寂静身相赞颂分六，一以面色光芒而赞颂，二以声色和六波罗蜜多而赞颂，三以诸佛菩萨依止而赞颂，四以调伏三界之众而赞颂，五以世间主尊恭敬供养而赞颂，六呢以摧毁他方祸轮而赞颂啊，就各式各样不同的功德嘛。这个我们都度母赞，度母赞的话就通过他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功德去赞叹度母，在赞叹度母的同时呢，我们就得到度母的加持，是这样。第一个科判呢是以面色光芒而赞颂，顶礼月色白度母，秋百满月聚集脸，成千群星同汇聚，静放微光及灿然。那么这个就是在顶礼的是白度母啊，白度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白度母呢，有一个最明显的啊，第一个当然是白色的身相啊，白度母的身相是白色的。然后呢，第二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呢，它是有七只眼睛啊，七只眼睛，七眼佛母嘛，是这样的。所以说七只眼睛的话就说是这个除了正一般来讲呢就是说那种两只眼睛之外呢，额头上眉间呢有一只眼睛啊，就是三只眼睛呢，然后呢这个两个手掌啊，两个手掌的中间两只眼睛，两个脚掌的中间有两只眼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七只眼睛，我们去看白度母的像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啊，一个是白色的， 一个是这个有些时候来讲，很铜像呢，可能不一定是这个白色的，但是呢，看它的一种坐姿，一般来讲，白杜姆的坐姿是家父坐的，这样的，一般来讲哈、啊、是家父坐，家父坐的话，就是他的一种手势和这个差不多，然后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两个手掌的中间都有眼睛，然后脚心上有眼睛，然后眉间还有一个眼睛，是这样，总共有七只眼睛。其实眼睛当中呢，就是这里面上次说呢，就是眉间的这个眼睛呢是观诸佛菩萨的，然后呢其他的六只眼睛呢是观六道众生的啊，这样的。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观法界实相和观众生啊，两个方面来讲的话，都是有从这个方面来体现。这是白杜姆，白杜姆呢就是说是这个月色，它是白色的嘛，秋白满月聚集脸，那么就它的脸呢就是像这个秋天的这个满月，秋天的满月本来秋天就是非常干净啊，秋天是最干净的，是在整个世纪当中秋天的这个天空最干净啊，这样的。所以说在秋天的这个，在秋天当中呢，满月比如说中秋的时候啊等等，它又很亮，又很大很亮，所以说相当于就是说是100个这个秋天的满月集聚在一起啊，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想象特别的庄严的意思，很庄严。我们说一个满月和100个满月有什么差别，是这样的。像这样我们就说这个是一种表示啊，它特别的庄严，是这样的。它远远超生了一般的这个月亮的一种这个光明、哦、而且非常的纯净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它就身体呢就说是这个成千群星同汇聚，它身体呢也发射出这个灿烂的微光嘛，就好像就说是成千上万的群星汇聚的光明一样，是这样的。然后从光明里面呢降下甘露，遣出众生的热劳，说净放微光，这个微光呢就说是救度众生的光明，也是这个杜姆的事业的光明，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通过这个光明的方式，然后就是在普照众生，遣出众生的这样一种种种的一种这个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在这个业力流转在娑婆世界，或者说通过这个业力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的痛苦。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要经常的祈祷啊，祈祷杜姆。如果现在我们祈祷杜姆的话，不管以后你自己比如说这一世没有解脱，或者一方面有些道友呢，一方面在修法，但一方面可能是或者说被烦恼所迫也好，或者被生活所迫也好，或者被环境所迫也好，一方面也在造很多罪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造了罪业之后，如果通过罪业成熟了，他会可能会堕落啊，堕落旁生呢、啊，啊，堕落恶鬼啊，甚至堕落地狱啊等等，都有可能堕落。但是呢，因为你修炼过杜姆的缘故，祈祷过杜姆的缘故，所以说他的一个救护力呢，在你堕落之后，他还会继续的起作用，是这样的。或者在某个阶段当中，或者你在恶鬼当中的时候，通过杜姆的加持，你可以很快起来；或者在地狱当中的时候，通过杜姆的加持，也可以很快就是说痛苦就是说很快消除，然后就是这个从地狱当中解脱出来，是这样的。然后生生世世上来讲的话，杜姆也会做护佑的。因为我们祈祷的时候呢，杜姆他是生生世世的依靠处，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也是说生生世依靠处，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把三宝已经作为生生世世依靠处，而他呢又是一个不期货的，他也是个不期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思维这个皈依的时候啊，皈依三宝的时候，这个不期货这一点啊特别重要。刚刚我们强调过，就再强调一次，这个不期货很重要。所以我们既然现在我皈依的时候，就是我生生世世皈依三宝，我是这样发的誓，我也是这样对三宝这样承诺了，是这样，我生世皈依你的。那么如果我承诺之后呢，作为三宝的对境，作为我们的皈依的对境的三宝来讲，他也是一样的，他也是生生世世会利益你的，是这样的。绝对不可能说你这个这一世他利益你，第二世之后就不算了啊，他就说你只是以前我帮助你的，是这样的，现在我就不算过期作废了。像这样他就没有这样过期作废之说，反而也会生生世世利益你，他通过他的方式生生世世来利益你，是这样的。直到把你的相续成熟，让你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修行者，然后在这个很优秀的修行者的基础上修行这个正法，就可以很快的成佛，很快的成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是一定是生生世世依靠的。因为说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念诵这个乃至菩提果之间皈依啊，或者乃至生生世世之间皈依啊，其实内心当中发这个心很重要。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要这样念，一方面来讲要这样想，契合于他的意义，深入他的意义去这样去观想，去作意，他的力量就很强劲，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是这样念一下呢，他可能就是也起作用，但是他的力量就弱一些，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它是这个永远不期货的归宿。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认认真真的祈祷的话，今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委员逐渐逐渐就少了，然后在下次当中呢，它这个祈祷的威力还会继续在发挥作用。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事业。还有呢，当然上是说呢，这个白度母和妙音天女也是一个本体的。妙音天女我们都知道，她是这个有些时候作为文殊菩萨的佛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妙音天女作为一个就说是智慧特别能够增长智慧很迅猛的一个这样一种圣尊，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能够祈祷这个妙音天女的话，就说能够增上很多的很多的智慧啊，不管是这个很大的智慧增上我们的文殊与世智修法啊，他的这个父母就是这个妙音父母，妙音天女，是这样的。还有我看是有一次我去哪里啊，以前呢是在这个好像在直罗堪布家里，我去找他老人家有点事情，而且看他书架上有一尊那个有一个那个法王仁波切赐的妙音天女像，当时就很想要，但是也没敢说，是这样的，肯定不会给。我想法王给呢肯定不会给，反正就是说这些大臣们呢，可能一方面来讲禀赋的智慧本来就特别大，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说有这些妙音天女啊这些在摄持嘛，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白度母和妙音天女呢，它也是一个本体，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让我们去这个增长智慧啊把白度母和妙音天女作为一个本体的祈祷，也可以有这个功德。还有呢就是白度母也是这个长寿三尊之一，在长寿的坛城里面呢，长寿三尊一般来讲呢，正宗的是这个主尊是长寿佛，然后呢这边呢是白度母，这边是这个是尊胜佛母，是这样的。这个三尊佛母呢是属于这个长寿三尊，很多时候呢念诵的时候也起念，然后呢有的时候或者就是直接供奉的时候也是供奉长寿三尊的像，所以他也是能够让自己啊让高僧大德长寿的一些因缘。在学院也是念过很多以前的话也是这个念了很多白度母的这些长寿咒啊，也是为了祈祷法王月宝啊，祈祷很多大的长寿注释呢，学院也组织过很多这些念诵，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话在学院的时候也是这个法王月宝的一个恩德这个度母的法修不少，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修白度母的法，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后面那个聚光佛母也是修的特别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后面就说是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呢，反正有的时候就单独修，或者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单独修，就念这个总集的二十一度母赞，这里面都有了，是这样的。要长寿的因缘呢智慧的因缘呢，遣出各种灾祸的因缘呢，居住任何善妙缘起的因缘呢，都有了，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学习完之后就知道有这样很殊胜的一些这个利益啊，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一种这里面说是这个不是赤松德赞，中堂干部不是有两个这个王妃嘛，一个王妃呢叫赤尊公主，赤尊公主里面说是白度母，还有一种说法是平眉度母白度母的化身，那么就说是这个文成公主呢是绿度母的化身，是这样的，也是有这样这个讲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呢讲的话是这个白度母，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这些上说要希求长寿啊平安啊快乐啊发财啊增长智慧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多祈祷多祈祷这个度母，他们本来就有帮助众生的这个能力和这个大悲，然后我们自己呢如果也是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再做这个祈祷，一方面自己努力一方面来讲多做祈祷的话，像在那里更加能够具足这样一种各种各样一种顺缘这个希地呢就能够很顺利的得到。第二个科判呢是以声色和六波罗蜜多而赞颂，一方面来讲以声色而赞颂，一方面来讲以六度，因为它六度的六波罗蜜多是利益众生的方式嘛，然后以六度的方式而赞颂。顶礼紫墨金色母莲花庄严奇妙手，布施精进苦行净，安忍禅定行净性。这里面顶礼的是紫墨金色度母紫墨金色度母。紫墨金色呢，当然我们看到名字就知道紫墨金嘛，紫墨纯金，这个是就说是这个金黄色的，它的身体呢是金黄色的身相。然后呢就是说右手呢还是圣师手印，和其他度母的手势是一样的，圣师手印。左手呢也是持莲花，莲花上面呢和前面放海螺不一样，这里面呢就是莲花上面呢放的是这个如意宝，能够遣除众生贫穷的就是说能够赐予财富的这个如意宝，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莲花庄严奇妙手，就是说是他的左手上呢拿这个莲花，就是说是上面有如意宝庄严他的手，就是他的这个手上面呢以莲花和如意宝来做装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也因此说呢也算是一种，如果要增长财富的话，就是像祈祷这个地藏王菩萨一样 啊，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手上也是拿珠玉宝，是这样的。还有财神呢，这些呢，黄财神等他们手上也是有这些，要不然土宝兽啊，要不然就是珠玉宝啊，像在那都是满足众生的一些这个财富方面的愿望。杜母呢也是啊，他的一种非常迅猛的加持力呢，也是为了满足众生的一种财富方面的需求吧。然后呢，也是这个有这样一种视线。那么这个它的一个特点呢，是这个六度度化众生，所以布施度嘛，在宋词里面，布施度啊，精进度啊，苦行进，苦行进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持戒度啊，持戒度就是苦行进，因为是啊持戒呢，它需要一定的苦行。还需要这个寂静的一种调柔的一个环境嘛，一个是寂静的这个僧侣，像这样的话可以这个守好戒律。其实来讲的话，其实从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知道了，守戒呢不太容易，守戒呢的确要经过一些苦行，是这样，因为戒律嘛，它要断除的，就是其实所断除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有兴趣的，都是有兴趣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呢，就首先强制性的规定，让你不要做。就好像就是有点像是世间的法律一样，是这样的。世间的法律呢，它规定我们不能做很多事情，但如果没有这个法律的话，如果放开了，那就不得了了，是这样的。众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整个就会非常乱套。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戒律呢，它其实戒律的精神它也是有类似的吧，我们说不能说完全一样，因为它戒律的这个思想，它的一种动机啊，它的功能更加的一种深邃，更加的齐全。但是从某个方面来讲呢，也是有一种带强制性的，反正你受了戒之后呢，你就不能再做这个事情了，如果是做了之后呢，就会犯戒，如果不做呢，你就会有守戒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他通过就是说这样的方式呢，来让我们就是这个获得了一种这个身心寂静的一种，或者是让我们不沾染罪业。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来讲呢，你看这个守戒所受的戒律是遮止的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是要一定的苦行嘛，有点苦，有的是非常想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但一想到意念自己的戒律呢，就有的时候就不敢，所以说就通过这个方式的强制性的做一些保护，所以这个也是一定的苦行。还有一些呢，就是寂静啊，寂静的环境一方面来讲，如果你太复杂的环境当中容易犯戒律，所以说环境来讲相对寂静一点好。还有一个寂静的意思就是自己身语，保持一定的身语的寂静，比如说有些地方讲持戒的时候要守护六根，守护六根其实就是让你的心让你的这样一种寂静的方式，身心寂静的方式。六根嘛，当然就是有色根，还有无色的这个心的方面的这个意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守摄六根，其实就是让你的心清净啊，不要乱看，不要乱听，不要乱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不要乱想。这样你寂静之后就很容易守戒。如果你不守护好自己六根，你要守护一个清净的戒律非常的困难。看了很多啊，听了很多啊，你的心就紊乱了。紊乱之后就像守一个清净的戒律，它就增加很大的难度，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苦行境安忍度我们都很清楚了，禅定度，还有行进性。行进性就是指智慧度啊，智慧度就是自己的智慧啊，就圆这样一种这个行进啊，圆这个对境的本性，而入于万法的这个实相当中，所以这个叫做行进性，是这样了知万法的这个实相而安住，入于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的这个本性当中，这个只有智慧才做得到啊，其他的话做不到，是这样的。没有其他的一种方式呢，就没办法，就是去除于万法的实相而安住，是这样的，去除不了这个对境的本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它是通过它一方面来讲是圆满的六度，一方面是通过六度的方式来利益有情、利益众生。所以说呢，就是说它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利益众生的缘故，因为它是通过六度的方式来利益众生的缘故，所以说呢，修持这个紫墨金色度母，或者祈祷这个度母的话，相应于六度的，它因为是六度利他嘛，所以相应六度的这些这个功能功德的话，也可以让众生要不然获得智慧啊，获得这些福德啊、寿命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布施的功德、持戒的功能、安忍的功能，像这样的话，就每一个都让众生获得啊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意思说这个也是度母的一个殊胜的一种这个功德。这里面大致上也讲了一个月观论师的一个这个什么月观论师的一个，或者说一个裸体度母的一个他的一个公案呢裸体度母的公案呢，是这个这里面讲的话是当时是那兰陀寺，这个地方是那兰陀寺发生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地方是那兰陀寺。那兰陀寺呢，他一般来讲是月称论师在那住着，因为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七年的时间，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哈，就是说月称论师和月观论师， 他们做辩论长达7年之久，当然也不是天天辩哈，有的时候也休息，是这样的。但是前前后后他有7年的时间在辩论，辩论什么呢？约瑟论是中观见，然后呢，月观论是唯识见，是这样的。两大论师呢，就是就唯识和中观的这个问题的，做了很多的辩论啊。这个当然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啊。这个今天我们也没办法讲很多精彩的故事，反正也佛教史里面也讲这个。那么和这个有关的是什么呢？有关的是就是说月瑟论师他是个出家人呢。出家人当时有一个这个寺院附近有个有个乞女，一个老太太，她说她的女儿要出嫁了，但是太穷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是准备这个嫁妆是这些，那就没办法出嫁。她就说月瑟论师因为名声很大嘛，名声很大，就是说你能不能够给我布施一点财物？月瑟菩萨说呢，我也是一个苦行的出家人，那没有什么多余的财物给你的。附近有一个月观的居士，他是个居士，他是个月观居士，找他去是这样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佛法方面的辩论也有，有的时候来讲的话，也是可能互相之间也有这些开些玩笑。反正这个那边一个月观居士，他钱多了，可能是这样的话，就向他去要，他肯定会给的。然后呢，就是说乞女向月观论师，月观论师，有些地方叫月居士，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叫赞扎古昧啊，有些地方他就说是这个名称呢，就是有。意思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月观居士呢，他说向他来祈祷。月观论师他也很穷，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的身上除了衣服和随身携带的8000诵之外呢，他没有什么多余的财物。所以没怎么办呢，就是说别人也在祈祷，而且想他要他这个作为一个菩萨的话他也受不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惨兮兮的样子，然后要让他去给东西，他也没办法，忍受不了，是这样。他就像这个杜母，他有个杜母像嘛，有个杜母像，他就向杜母去祈祷，是这样。然后这个杜母祈祷之后呢，那杜母就是这个显神迹啊，从就变成一个美女就下来，把自己身上的这些金银财宝，因为杜母我们知道嘛，你看这个上面呢挂了好多这些好的东西，实际上他就把身上的这些这个金银财宝啊、璎珞啊，就自己取下来就交给他，他就送给了个乞女了，这样。这个事呢就说是这个从今以后呢，就是这个杜母他就身上的饰品是没有的啊，所以他就是叫做裸体杜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也是这个一方面来讲也是成就者们的游戏，月瑟论师和月观论师他们做游戏，还有就是杜母的这个加持力，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这也是出现过这些事情。当时就是说是月观论师要去辩论，要去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月瑟论师在讲课讲法的时候呢，他就站在后面不做的话，就是他规矩就是要辩论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当然他以前在讲课的时候，那个后面那个不做就是想辩论嘛，是怎么样？在印度的时候你不坐下来就是想辩论的意思，是这样的。他当时就不做，不做的话他就知道，他不做的可能是要辩论。他就说来自于哪里？他说来自于南方。他是说你学过什么法啊？没学多少，学过声明三世颂，学过般若四颂，学过正式明经，学过三部法。哦，他一听。世间的名著就是这个三世颂，就反正大不是不知道是文法三世颂大概的意思哈，反正就是说第一个是讲了我所有的世间的知识就是归在里面了，般若四颂是所有显宗的已经就通达了，然后正式明经是密宗的法，是这样的。他看起来口气上好像很谦虚，其实就是说通达一切法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通达一切法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他就说是这个他们智者们讲的是就是他说我只学了三个人。就通达三个论，其他没有通达了。他也学的时候就说三个论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世间学问显宗的和密宗的法全部都包含里面的。哦，他说你是谁？他听说有一个月居士，他说我就是啊，世间共生就是我这样。他说大论师大德来了之后不能随随便便来，那你退后一段时间我们要迎请。那人托斯说我们要作为东道主，我们要盛大的迎请，是这样的。然后就出了很多僧众。然后就是表示隆重欢迎嘛，隆重欢迎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月观论师的前面呢就有一个车，一辆车拉了一这个文殊菩萨的像放在上面，那就他们也是迎请的一个步骤。然后呢就月观论师在后面就是随口就赞颂文殊菩萨，先赞叹了文殊菩萨很多功德，但是说了一个但是，哎，文殊菩萨一下子转头，什么但是？但是什么？哎，这个就叫做回头文殊，是这样的，回头文殊的这个功能，还有很多是这些。他就说，反正刚开始说了很多文殊菩萨的功德，突然一个转折，但是说什么但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回过头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赞叹文殊造的特别好，很优美，就显现上面连文殊菩萨的心都打动了， 啊，是这样一个这个意思。当时来讲呢，在辩论的时候也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约瑟菩萨给他辩论的时候，愚公呢显现上，到这个问题我明天回答你啊，他当时不做回答的，几次都是这样，约瑟菩萨就有点怀疑了，他在这干什么？然后他去的时候就偷偷的在一个就看的是房间里看的是，观音菩萨正在给他指点，观音菩萨正在给他指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那个问题，这给他指点问题，哦，他怪不得这些问题第二天回答我是这样的，但是他一下子把门推开了，他说祈祷圣者不要做这个轻疏偏袒之事，是这样的，他说你祈祷那个圣者观音菩萨圣者你不要做轻疏偏袒，好吧，就对他天天指点是这样的，用你的答案来给我回答。他一说的时候，观音菩萨的手指这样指着，没有收回去。啊，这个就是叫素质观音菩萨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来讲的话，以前大德们出世的时候有很多这些事迹，包括裸体度母啊、回首文殊啊，还有就是素质观音啊，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都是他们在辩论过程当中的一些佳话嘛，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真正来讲，看那些传记、历史传，我很多年之前看的这些一些佛教史里面的一些大德们传记，有的时候看的时候是很生信心。啊，就以前就这些大德们来讲的话，又是那么心，又是那么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寂静，而且智慧的那么高深，然后就说这些行为啊，方方面面的都是非常非常圆满，是这样的。说这个呢是有关这个有关的事的一些很多吧，反正这些就是佛教史里面讲很多这些大德们的传记，看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很感动，很信心，也生了无限的向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杜母呢是对玉观音师也是讲了，他说杜母对所有的祈祷都会，都会就说都会这样一种这个应现的，很快就会赐予加持的，其他的祈请呢要等久一些，是这样的，好像安徽论师也是得过这个杜母的加持的，他就说是在一个叫斗杜母嘛，斗杜母的公案也是这样的，安徽论师他自己很小的时候呢，就是相当智慧还没开发。所以我们开发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他自己的豆子，他就会供养这个杜母像，供了之后就滚下来，供了之后滚下来，一直放不住，是这样，他就喝了特别伤心，很就哭起来，是这样的。然后杜母一下就出来了，说他说你不要哭，我加持你，是这样的。然后他回去之后就智慧就一下子就爆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安徽论师我们也知道，四贤菩萨的大弟子之一嘛，是这样的，四大弟子之一。说这个杜母加持的公案，可能后面上次还会讲很多公案。是这样，所以一方面我们了解，就像我们前段时间莲师的公案一样，这个里面也有很多杜母的公案，所以我们了解之后呢，就会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会对杜母的了解就会升起信心，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这个信心呢也会牵引我们去给他做更深层次的祈祷啊，更深的这个呼唤呢，然后就可以得到他的加持，是这样的。他加持的其实还是为了让我们的善根成熟，让我们能够安住相应于这个正法当中，能够做自利利他的一种殊胜的事业啊，是这样一种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是，讲到了这些杜母吧，紫墨金色杜母、白杜母啊、奋训杜母啊，像这样的话，这个杜母呢，我们就讲到后面还有一些杜母，慢慢会学习这样的。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吧。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难把鞋讲这个那瓦龙车白。这辈子你做了做了学。